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给我们四本的福音书哈，马太、马可、路加和这个约翰，但是却是有一个只有一个什么呢哈福音哈，耶稣基督的福音哈，所以神给我们四本福音书，让我们能够从四本福音书里面，如果看同一个事件的话，可以看见四个不同的角度。四个不同的面向哈，四个不同的这个主题哈，但是都是针对同一个事件哈。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哈，这个事件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蛮熟的哈，也就是耶稣在海上面行走的哈这个事件哈。那事实上这个事件是由三本福音书的记载哈，我们刚才读的就是从马太福音哈的这个角度来看哈。那从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主题哈，就是人生的道路上哈有主哈同行哈。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哈这个题目哈，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自己的话语透过四个作者哈，四本福音书，圣灵的默示让我们能够在同一件的事件上能够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和看见。愿你今天继续对我们说话，借着你仆人的口把你自己的话语说明，圣灵来到带领保守动工，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哈这一段经文哈，我给它的标题就是人生路况多变哈。怎么说呢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里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应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也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父子，所以老师的话当然就是要给学生测验考试的了。那耶稣在门徒的跟随他的道路上给他们不少临时的测验。那这个测验在这段经文之前，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其实耶稣也给他们一个测验。这个测验和海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的学习的功课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就是要他们相信依靠主，知道他是随时随地看顾保守我们的一位主。但是两种的背景不一样，一个是在旷野，一个是在海上面，但是学的功课都应该是一样的，相信主，依靠主。所以在海面上的这个临时的测验上我们看见他们要学习的这个功课是跟旷野的功课是一样的，不过背景不一样，在旷野是很安静宁静的，但是马上换了另外一个背景场面，就是在加利利湖加利利海严格来说是一个湖了。那在晚上他们摇船的时候，夜里摇船首先我们看就知道这不是很有智慧的事情因为特别是在加利利海这个地方在夜里面坐船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充满很多的变数所以果然就是在24节船在海中应风不顺被浪摇撼。那我们看见这里是狂风大作浪就翻腾起来，约翰 是这样说哈，马太说应风不顺，被浪摇撼哈。马可多提到一点哈，这个门徒的挣扎哈，应风不顺哈，摇橹甚苦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他们进入了这种的光景哈，多少哈，心里有没有埋怨呢哈？我想是有的哈，因为主啊，我们做渔夫这么多年了哈，夜里撑船哈，我们知道危险。但是竟然你吩咐了哈，你催我们上这个船哈，你是主嘛哈，我们是门徒哈，那我们就听你的了哈。所以他们相信主哈，也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说他们也顺服哈，就上了这个船哈，结果却遇上了这场的风浪。我想他们心里大概在说，主不是说过了吗哈，主。但是你看，你把我们带到这种光景哈，我想多少的埋怨都有的哈，但是在这里，我想没有太多时间埋怨了哈，因为快要没命了哈，所以这里大部分充斥的就是一种的害怕哈，非常的害怕哈。那耶稣在海面上走哈，往门徒那里去的时候哈，他们没有认出是主哈，那。原来已经很害怕了哈，更因为没有认出是主哈，以为是鬼怪哈，所以害怕，再加上惧怕哈，那好像某一个程度，耶稣在这里没有太大的帮忙，对不对哈？但是马上27节，我们看见主什么了哈，安慰他们哈，安抚他们哈，说哈，是我哈。不要怕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见门徒的挣扎，门徒的学习哈，依靠主哈，相信主，虽然换了两个不同的课室，两个不同的环境，但是要学的功课仍然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主要他们学习，他们好像学的还不够好。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怪他们，因为我想到我们的人生，说相信主、依靠主是基督徒最基本哈，也是一辈子在学习的功课。好像上一次的事件，我们多少学到依靠主、相信主，主带领我们度过了，但是。在一个新发的世界里面，新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像门徒一样，从这个旷野换到海面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把上一次所学到的 apply 应用在这一次的环境里面，所以门徒们的害怕哈，甚至灰心哈。是在一种变幻的环境里面，我们多少都能够认同哈，也能够理解哈，好像他们一样，我们虽然人生可能到70岁、80岁了哈，好像这门功课还是很有很多学习的地方哈，过去可能是在一个工作哈。的变数里面，我们学习依靠主。过去可能是在成立家庭的时候遇上很多的变数，我们依靠主。到年长的时候哈，我们可能要依靠主的哈，就有其他的一些的变数了哈。彼得说哈，主如果是你哈，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正是神的儿子。我想马太的这个测验的重点在这里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他们相信 这是神的儿子。33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样的一种认知承认之前，我们看见彼得的一个请求。彼得这个请求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是没有记载的，所以我们说这是马太在这个事件上独家的报道，他有内幕的资料告诉我们彼得当时的这个请求。彼得的这个请求是请主容许他或者是帮助他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看见主从水面上走到他们那里去，他也要效法主从船那里走到主那边去。我想这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彼得提出这一个请求。但是新约作者伯克他就提到一个事件让我们留意的，彼得是众门徒中唯一从五饼二鱼的神迹学到有耶稣同在，他就能够做不寻常的事。这个是很独特的一种的认知因为我们一般上对于彼得的认识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是没有经过大脑学习的人想做就说了但是伯克提醒我们而且我也同意，彼得或者不是我们所想象中那么冲动不经过大脑思考的人，他可能是众门徒当中最多思想的一个人，最敢做敢为的一个人，他可能想的比其他的门徒还要多。伯克认为在早期的课堂的学习里面，彼得从五饼二鱼的神迹中学到有耶稣同在，他就能够做那不寻常的 impossible， 但是有主同在 is possible。所以彼得或者在这方面能够把早期所学的功课应用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或者在他的思想里面，他想到主既然可以在旷野里面看顾喂饱我们肉体的需要，更何况在海面上主也能够看顾帮助我们，有神的同在，别说喂饱肚子，就算在水面上行走也是可以的。或者彼得有这样的一种起初的信心，能够把上面所学的功课连接到下面这不同的事件上，是我们很多人或者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好像有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却不能够坚持下去。主应允了他然后他就从海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只不过呢或者没走几步他就害怕，然后马上就快要沉下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可能走没几步被四周的环境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可能是旁边的海浪声，雨水拨打他在他身上的那种的冲击，这时候他忽然间把他的眼光从主那里放在四周的环境里面，然后他就因此不能够走到主的那里去。我就想到一幅的图画，一对的夫妇有一个孩子孩子刚学会走路，我看见父母站在两边，母亲抱着孩子在远处，父亲看着 顿下来，母亲把手放开，年小的孩子刚学走路，要从母亲这里走到父亲的那一方，走起来好像很不稳妥，但是无论如何，因为看着父亲在前面，他就能够把眼睛定在父亲的身上，就这样垂直啊，一条直线的走过去。如果彼得能够把他的眼睛放在主的身上的话，或者他也能够完成这世上这个不可能的这个在水面上行走的事件，这事件可能比美国人登月球走上的第一步还要伟大，对不对？但是很可惜的哈，他没有完成，因为哈信心不足。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彼得也好，我们也好，我们在学习，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要相信主是看顾的。无论是在临近的旷野里面，那五柄二鱼的神迹，或者是风起云涌的加利利海，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样的依靠主，相信主。前一次的成功不代表着下一次也能够成功，不愿因为前面学到了，后面我们就好像以为自然就可以应用。我们是要学习常常的定睛仰望在主的身上。我们在台湾五年的时间哈，在去之前我们变卖所有了哈，然后就到台湾去服侍，在大台北哈新庄那里服侍哈。在那里的话，我们住在这个传统市场的附近哈，也可以想象啊很方便哈，家里的冰箱几乎不用塞满的哈，因为没必要，对不对哈？一两天就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了哈，新鲜的哈，所以非常的方便哈，公共交通啊也非常的方便，根本不需要车子。我大概每两周哈就要从这个板桥坐车哈到左营去收课哈，在左营站下哈到高雄去上课，所以坐高铁哈也很方便哈，从板桥到左营两个小时就到了，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那去上班去哪里哈，在大台北都可以坐公车、捷运哈。但是虽然是很方便，但是提到在台湾坐公车，我还是心有余悸的哈。因为台湾的公车哈，大的还好哈，小的那种社区的哈，大概十来二十来人的那种小社区的哈公车哈，真的是哈应验的哈这句话，路况多变什么呢哈，请握紧什么扶手哈，这是公车上的一个警告哈，路况多变哈，请握紧扶手。真的，台湾的路况哈非常的路很窄哈，车很多，除了避开汽车，你要避开机车，你要避开自行车啊，你还要避开路人哈，小路人推的小贩车哈。所以在台湾当司机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可以理解哈，这个忽然间急转弯哈，猛刹车哈，这种情况哈，经常发现哈，有几次哈，我就差一点哈跌倒了哈，坐在那个车上都是这样的，晃来晃去的哈，好像都一直在摇滚哈，那有些人可能坐公车太久了，自以为是，就没有紧握什么了哈，扶手哈，所以猛刹车的时候啊，整个人好像这个 打棒球哈、啊，扑向那个二垒哈、啊、三垒哈、啊，那什么呀？所以很惨哈、啊。那正是看见路况多变哈、啊，要紧握扶手哈、啊。我想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我们也不是没有看过大场面的人，对不对？每一个人哈、啊，但是到了这个人生的阶段里面哈、啊，年老的一个阶段，我们所面对的变数。可能从工作从家庭，我们更多的变数是在我们的身体健康上面。这个变数就好像路况哈、哦、非常的多变化哈、哦、啊非常的大哈、哦、今天不知明天事哈、哦、跟父母打电话哈、哦、现在比较多谈的就是身体怎么样了那样了哈啊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哈我们年老哈就是在这方面比较多突发的事件在这个人生的道路的阶段里面但是我想到我们在这些事件上我们要紧握扶手哈紧握扶手我们基督徒有这里有一个扶手就是祷告好像刚才四班所提到的哈，这个诗歌里面提醒我们，在这个路况上，善变的路况上哈，我们要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随地的祷告，就是像彼得一样，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路况虽然善变哈，但是当我们祷告哈，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好像就有一种的稳妥。就有一种的安稳虽然周遭的环境不断的改变但是我们有这个扶手我们可以紧握的我们很多时候在遇上一些突发的事件突变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心里很旺很害怕这时候更加的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安静下来要在神的面前里面祷告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虽然马太与耶稣和彼得上了船奉停了约翰说他们安全来到对岸但马可的记载表示他们在这次的测验中是不及格的好像这个事件与他们上了船他们都拜主耶稣说他你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哈啊，非常乐观的一个结局。但是不同的作者他的结论不一样。马可在六章哈四十五到五十二节哈，他有不同的看法。怎么说呢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应奉不顺摇橹甚苦夜里也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奉救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啊！注意马可的结论是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笨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啊，他们不明白哈，他们不明白。所以这一次测验的重点哈，马可对门徒的评价是比马太更加的负面的哈。他说他把耶稣的那句话有点责备的意思哈，啊，不明白哈，那粪饼的事。心里还是欲望我想主在这里责备的除了这件事情还包括粪饼的事其实粪饼已经发生过两次了可能不止两次但是每一次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还有一次四千人的 也看见门徒好像还学不到功课，不明白，不明白，没有办法把上一次的事件跟下一次甚至是类似的事件来到连在一起，更别说这一次在海面上的。所以马可说我们学了，却是没有学会把三件事情联想在一起。门徒看见后充满了不安，虽然从人性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可以同情的，但从一个跟随主的道路做主的门徒，刚信主初信主还可接受，但是如果信主了一段时间心里依然没有平安，在突发事件依然是心里恐惧不安的时候，我想主也会责备我们。所以在这里门徒看见反而不安这件事情，让我在思想看见的好处还是看不见的好处。他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那里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以为是鬼怪，就喊起来，因为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哎呀，我就想到这里，如果看见了主但好像又看不见，看见了主好像又看得模模糊糊的，心里对主的认识是无是知，好像也是无是不知。你说他信主了一段的时间，他能说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上，在人生很关键的时刻，他好像就看不见。所以到底是看见还是看不见呢？门徒这里的看见，如果看得不清楚的话，看得不准确的话，以为是鬼怪，对主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种甚至是模糊错误的认识的话，在这方面门徒反而心里更加的恐慌不安。但相对于另外一种的看见，是主的看见，若说是看见，倒不如是说看顾，因为耶稣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所以耶稣还没有到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门徒还没有遇上风浪的时候，马可就记载到主在岸边祷告，但是他的眼目似乎还是在门徒的身上。所以那句看见门徒，我觉得更多是看顾门徒，主在看顾他们，可是门徒看不见主在看顾他们，门徒因此没有看见主在风浪中的看顾。这种的看见或者是看不见，在这句经文里面，这一对的经文里面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和讽刺。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他是看顾我们的主。我在想，我们今天这一群人没有像十二个门徒，在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看见主主是与肉身同在，跟他们处，跟他们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主就生活在他们的身边，所以他们看见主。但是我们这群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主，我们要看见主要只等到他再来，或者我们提早被提到主的面前。 离世与主同在，但是我们这群人信主，没有人是看见过主的。我们这群人依靠主、相信主，是在看不见主的情况底下去依靠、相信的。在台湾里面啊，我们没有常去旅游，没时间哈。到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COVID 就来了哈，我们就锁在家里面了哈。但是我们在前几年还是有机会跟着学校，他们有学校的活动哈，春游了什么秋季的游览了哈。那学校就会租一些的哈这个旅游吧哈，或者是旅游的这种的小册哈。那在这一部册子里面哈，我们有时候同工出游啊，他就会找一个人哈，开这样的册子，能够坐十来人吧哈。那你看这种的册子哈，乘客和驾驶员哈，他们是坐在同一个平面上哈，然后乘客可以前面看见驾驶的人，对不对哈？驾驶的人哈，看那个导航镜也可以看见乘客哈。所以我们还没有上车之前、出发之前哈，都认识这个驾驶哈，都跟他谈过天，知道他实实在在的。我们也相信他有这个驾驶的执照，有各种的训练，也开这个车做了很多年了哈。啊，特别是你是要上这种山上的时候哈，你就是希望你的那个驾驶员哈是很有经验的，因为这右边就是什么这个深崖了哈，所以啊这个很害怕的哈，就上去，你知道台湾了，去那种山上的时候，所以有一个驾驶员，你知道他就是有经验哈，他就是甚至他是一个弟兄哈。他就是你可以依靠的，可以相信的哈。虽然人生有突发事件哈，但是至少你知道他是一个负责任哈，能够或者可以应对很多突发事件的。我们心里有数哈，心里能够坦然坐在后面有说有笑的哈，放心把我们交在他的手中哈。那是门徒跟随主哈的一种的情况。十二个门徒坐在乘客舱哈。我们的主在前面怎么开着这个车哈，他们看见主哈在他们前头行，无论是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还是去撒玛利亚的路上，主带着他们哈，这位使风海停止的哈，这位主大能的主带领他们，他们心里应该是可以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有平安有喜乐。但是门徒们却屡次的哈显出哈，他们不太能够信靠信任哈前面的驾驶员啊，看得见的信心并不是那么绝对的，看得见的信心也不见得比看不见的信心还要大。反而我们这一群人哈，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哈？我觉得是旅游吧啊，你知道游览车啊，台湾叫游览车。那我们学校有一个春游，大概有四五十个学生哈，每年都会去哈，出去哈。那因为人数多哈，就要住很大的这个游览车哈。那你没有留意到台湾的游览车哈？它的结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哈，有乘客舱哈、行李舱哈，还有驾驶哈舱和还有车头哈的部分。你没有留意到跟前面的那个车子，它的驾驶舱和它的乘客舱是什么？不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哈。啊，台湾的这游览车的驾驶舱是在什么下面的？你上面的人要走楼梯下到下面，才能够走到司机的旁边去哈，所以基本上你坐在这个乘客舱的时候，你看不见司机的啊，你看不见他的哈。那你但是你相信有人在开车哈， 有的人好像我这样比较稳妥的，上次之前跟司机打个招呼哈，握握手哈，啊，看看这个人哈，啊，还不错哈，就有一定的年龄哈，好像也蛮有经验的哈。那可以想象，其他的人从后门上去的哈，啊，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司机哈，对不对哈？啊，他就坐在乘客窗了，然后这样就黯然上路了，有说有笑。他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没有看见驾驶窗里面哈有人在开车，开车的是谁？但是他们怎么呢？他们相信，他们信靠，他们信任。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信主的话哈，就好像坐在游览巴的乘客窗里面的，我们没有人看见过主。不像门徒哈，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凭信心什么呢哈？相信主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跟随他的道路上，我们坐在他所开的游览巴的后面，我们也是这样的依靠他，相信他哈。虽然看不见，却是相信他。不过我们的这种的相信，是凭信心，但是这种信心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一种的信心，这不是一种的盲信或者是迷信。我们相信开车的这一位，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引领我们的、带领我们的，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我们多年里面一起学习圣经，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在生活上过去经历他，我们也从别人的身上看见他的带领，别人怎么信靠他，我们从知识经验慢慢的累积，我们相信他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所以我们到人生的这个阶段，跟随主了几十年，我们应该是可以很安然的坐在这个乘客窗上，虽然路边的变数很大，但是我们过去的这种的信靠，虽然看不见主，却有这种比门徒还要大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根据我们认识驾驶窗内的开车的那一位，是他说他是我是怎么说呢哈？到了晚上哈，他的门徒约翰福音记载哈，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约翰的重点哈有所不同哈，那基本上内容是跟前面两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哈是差不多的哈，啊，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二十节哈，是我哈，不要怕哈。其实前面两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了这一句安慰的话，但是这一句安慰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有极大的重量和分量的哈。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这么多的经文里面多次的提到我是我是哈，那许多的学者都同意这个是一个和出埃及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哈，我是哈，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位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哈，所以是我哈，所以但是严格来说是我是，但是我是后面是什么啊？没有这个谓语啊， 所以大部分和本的就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什么神哈、哦，加上了我是自有拥有的，那我是表示的就是自有拥有的那样的一种的意思哈、哦。所以不只是是我哈，更是我是哈。我们说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一种神性的宣告，与耶和华神哈三位一体的神哈，他也自称我是哈。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多个哈，新汉语圣经都把它翻译成我是。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的，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十一章二十五节，我是复活和生命。十三章十九节，好让你们到时可以相信我是哈，不是相信我，是相信我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哈啊生命。所以这是一个神性的宣告，驾驶窗内的是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所以在台湾有一个公车上有这样的一个警告或者是提醒吧，车门旋转自驾请勿什么呢，俯卧哈，就是你如果上台湾的公车的话，它后面有一个前后都有一个那个门哈，那个门呢哈，有一些的空关上的时候有一个空间哈，那个门都有一个支架的哈，那个旋转门哈有一个支架的哈，那个支架非常的脆弱哈，子宫啊拉那个门哈。不能够成为你的一个扶手，所以当你在车上如果你握着把它当着一个扶手的话，路况有变，急刹车急转弯，你握着这个不是扶手的不该当着扶手的扶手和人都要什么呢，都要跌倒，所以在台湾上公车上有提醒，请不要窝，这不是能够帮助你的，它的存在也不是来帮助你能够紧握的。我们要找到的是一个可靠的扶手，在人生的道路上路况变化，无论是身体健康的变数还是哪一方面的变数，我们要找的，我们要握的是一个可靠的扶手。这个可靠的扶手，我想很清楚的就是我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紧握着他。或者更严格的来说，我们握不握他，他都是我是。但是如果我们握住他的话，他就成为我们的扶手。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在突变的人生的道路上紧握着他，我们可以借着对圣经认真的学习，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我们可以紧握着他。但是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渐渐忘记了他的扶手是谁，他们把自己放在那旋转的支架不要握扶的这个扶手上，这些旋转可变换可变化移动的支架，脆弱的支架，包括我们的一些对主的认识。有的人认为我们的主好像从来不考试的，天色常蓝，新主了好像一路奉顺，错了，主要考验你的。如果他考验门徒，他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他也在考验你的，他要考验你的信心， 他要提升你的对他的依靠。有的人的错误的俯首是认为在人生的考验的时候觉得神在试探他。圣经说到神从不试探人，他也不被罪试探。有人认为试探神试探人是因为他们软弱了，他们以为神是什么呢？对他神不是美善的啊，不是全然至善的。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他们怀疑了神的真善美，以至于他们看为试探而不是一种的试炼。有人的扶手是依靠他们所赚来的金钱，这些票服的金钱。有的人所依靠的扶手是他们的才干。更多不少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为他们可以依靠他们的人脉、人生的经验、他们所认识的人。我想这一段的经文一次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人生路上多变化。我们要依靠的乃是主，正确的认识主，定睛仰望在主的身上，在患难的人生里面多多的祷告，连于主耶稣基督，让这位坐在驾驶舱内的这位驾驶员，他开车的时候，我们坐在后面，我们心里就安稳、平安、稳妥。我们一同来祷告。